上，是我发现我真的是台湾人啊，因为那个那个简体字，我发现我50%以上我都是用猜的啊，我真的给我挑战好大。OK， 我今天晚上第一句话要跟昨天晚上的第一句话一样，就是你们需要坐那么后面吗？啊，能不能到前面来一点？我因为你们那么后面给我压力好大，我就看你们那么远，我就讲话越来越用力，越来越大声，然后明天我就怕明天就没有嗓子没有声音了，所以谢谢你们体恤我的软弱。OK。我这样不可能不需要讲那么大声 ，OK， 啊，我今天下午说我结婚了53年，做父亲做了51年，我的老大今年51岁。在这么多年，我现在回顾回想，我觉得我的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我的一生真的过得很幸福，非常非常幸福，很有福啊，呀，那么想到不晓得台湾来的。不多，对不对？但是我讲这两个字，不像你们听得懂吗？我觉得我过得很幸福，我真的就是后面面后，我这个发音不准，后面。你看台湾来的，你听得懂吗？后面啊，后面这个台湾话闽南语是好命好命，我觉得我的一生真的是。后面啊，真的是，我就觉得真的是好命，非常非常大的幸福，很享受呀。所以，可是那我这个，我说我在回顾回想啊，其实我说从我结婚开始，先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啊。我今天下午跟他讲，我们就结婚，我就决定从第一天晚上就开始，就我睡觉之前一起祷告，读圣经祷告。后来我太太，我们两个人后来变成3个人、4个人，然后呢，过了十几天，第5个来了 ，OK， 然后呢，然后就变成5个人，然后变成8个人，因为我3个女婿，我后来就变成现在我有，就后来变成15个人，因为我有7个。外孙女，所以我觉得，可是我觉得我的享受，我这个一生的享受，大部分给我最大的快乐就是这个家。现在我的孩子长大，就变成我们最好的朋友 ，our best friends， 还是我的孩子们 ，yeah， OK， 所以我就想，那我有很多回忆。从孩子小的时候，孩子我记得有这个，我有个回忆，就是我在跟我的老三，有时候我们傍晚吃晚饭，我们就到我们的家的巷口那边 7-Eleven， 你们知道 7-Eleven， 美国现在好像没有什么 7-Eleven， 都跑到台湾去哈，每一个巷口都有一个 7-Eleven 啊 ，OK， 就我们就到那边去买个冰淇淋，吃晚饭。买个冰淇淋，然后就一边吃一边走回来。我觉得手牵着手，我就回到家，我就觉得哇，我这个我的回忆，我的老三现在30几岁，我那个回忆，我想他也有回忆，我觉得非常美，就是那个非常快乐的回忆一样。我记得当我们刚退休回到美国17年前，我的老二生了他的老大，生了他第一个孩子，他就到我家里来，这个小 baby 啊，他现在念高中，可是他现在这个小 baby， 他就到我们家里来，然后呢，刚好我太太的妹妹，把 我刚好我的老大也在我们家里，我的老大也在家里，他的两个孩子也在我家里。那个他的两个孩子也是念小学，所以这个我的老二生了他第一个孩子，我那个时候我就坐在家里，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沙发椅子，我坐在那边，他就把这个剩下来的这个才几个礼拜就给我抱，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然后我的老大跟他的两个孩子也刚好在那个时候就在我家里，这两个孩子就跑过来，他们就围着我看这个小 baby。 然后呢，我太太的妹妹也在我们家里，也在那，他就走过来，他说 Wendell， 我的名字叫 Wendell， 他说 You are a rich man， you are a rich man。 我觉得我真的讲，我真的是一个 rich man。 其实如果讲物质方面，钱财方面，我从来不 rich， OK， 我从来不是一个 rich man， 可是我觉得真的我是一个 rich man， 钱财
充满，
yeah， 真的我是一个 rich man。 他就看到我这个 baby， 他抱这个 baby， 还有另外两个外孙女就围着我，就他就 you are rich， 我就觉得我真的 I am such a rich man。 那么然后呢我又想到，其实如果按照我自己的原生家来讲，按照一般的社会科学的科学率，我应该不会那么幸福。我自己的原生家算是一个功能不良的家，所以按照一般的社会科学心理科学，我长大以后我的家应该不会很幸福啊，应该不会很幸福，对吧？所以我就想更大的那个哦，就觉得那个意外，出意外的福气福分怎么临到我身上。那当然有人说是因为父母，是因为你在研究所你念了心理科学， OK，因为心理科学你懂很多心理学，所以你经营这个家，这个是所以是那么好，其实也不能不承认跟我念的研究所念的东西也多多少少有关系。可是事实上我自己觉得我的家那么幸福，给我那么大的享受，不是因为我念很多心理科学，是我主要是因为我从圣经学习怎么样经营这样一个家庭。所以这个我主要的今天晚上我要跟你讲的题目是我如何从圣经学习做爸爸。OK， 我如何从圣经学习做爸爸。那有人说父母是圣经直接叫我们做父母的地方不多，对，跟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哥罗西书第三章，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这个其实那个也中文曾经也翻得不好。那个惹儿女的气不是惹儿女气，那句话本来就是你不要就 don't exasperate， 这个 exasperate 就 don't frustrate your 你的孩子，不要一直给你的孩子挫折感。免得他们灰心 ，so lest they become discouraged， they become discouraged。OK， 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哥罗西书第三章，多多少少也给我们一些教了，可是不多，对不对？圣经里面这样的做这夫妻关系的教导比较多 ，OK， 亲子关系的教导比较少。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整本圣经是教我怎么样做爸爸。OK， 你可以猜为什么啊？你可以猜。OK， 整本圣经教我怎么做爸爸，因为耶稣祷告的时候，他最喜欢他称上帝，他最喜欢的称呼是什么？
父啊，
阿爸。父，对，阿爸父，阿爸，阿爸在这个希伯来文，阿爸就是爸爸，所以他最喜欢用的称呼，对上帝称呼就是父啊，爸爸。 所以那如果你做，其实我们福音神学有个题目，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法，你怎么圣经，怎么圣经是从用从耶稣的，耶稣是我们的出发点，解释圣经，了解圣经，耶稣是我们的出发点，没有耶稣你就不没办法了解圣经。所以说从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法，我就发现怎么圣经，特别是耶稣，从耶稣对上帝的了解，这个看法，你就了解这本圣经。我发现这本圣经是叫我怎么做爸爸。我发现，我看上帝怎么做上帝，我就知道我要怎么做爸爸，了解吗？我看上帝怎，特别是从耶稣对神的认识，我看从耶稣对神的认识，我看神怎么做上帝，我就知道我要怎么样做爸爸。我就发现给我太多太多非常实际非常明确很具体的一些教导。 OK， 第一个，从圣经我就有一个很非常清楚的 job description， 这 job 工作这个任这个你的任务是什么。对，你去申请一个工作，你第一件，第一个东西你要知道，我这个工作要我做什么，对不对？你去一个地方，一个公司上班，你要我做什么？我的任务是什么 ？OK， 然后呢，这个目标，我的工作的目标是，那我就发现，圣经给我非常清楚的一个 job description。我做父亲，我第一个工作，第一个责任是什么？我要创造一个人格。我要创造一个人格。圣经很清楚，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我们就是他的工作，我这个人今天的我就是他的工作。以弗所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所以上帝是创造的主，对不对？他最喜欢的创造是创造一个新的人，对不对？他最喜欢做的作品就是一个产品，就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的人。OK， 所以这是我们是他的创造。那我这个今天我，如果我没有认识耶稣，如果我没有信主，我不敢想今天的我是什么样的人。按照我的原生家庭，真的这个。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料子，我应该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材料。OK，所以，但是说，当我今天下午说，当耶稣来住在我心，哇，一切都改变了，我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我这个是上帝的工作，这个今天的我不是我创造的，是上帝创造的。OK， 那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太太不太喜欢我用创造一个人格，她说。因为他说有的人格孩子，因为我们三个孩子，他说 每一个孩子生下来从第一天你就知道他的个性大概跟老二跟老大不一样，老三跟老二也不一样，你知道有些是先天的。所以创造这个人格是也是上帝的功夫。可是其实后来这个塑造这个人格，其实父母的影响好大好大，了解吗？塑造影响一个人格，有的是先天的，可是这个人格不同的人格健康不健康，这个人格健康不健康，这个父母的影响好大好大好大。所以说我有的人，其实 很多人想到做一个父母，做一个负责任的父母，他们想的第一个不是说创造或塑造一个人格，他们说我做一个负责任的父母，我要负责，我要照顾他的需要，我要照顾他的需要，我要很负责任。他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而且他有一个好的环境，可以在一个很好，我要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可以有在一个好的环境，可以里面可以长大，甚至不只是物质方面，就是我要帮助他做一个成功的人。OK， 我要知道，我要很注意他的功课，他的读书读得很好，然后他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学校，我要住在一个很好的学区，后来我要使他能够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后来使他可以考上一个很好的研究所。对，中国人的父母 ，OK， OK， 所以 OK， 所以说，而且不只是这个，就是说我做一个负责任的父母，我要知道，我要帮助他有学习很好的行为，对不对？一些很好的行为啊，人际关系，对长辈讲话礼貌一点，那衣服穿的整齐啊什么。那也有人说不只是这样子，他这个 quality of life， 他生命的品质，生活的品质，我一定要他能够有机会可以学钢琴，可以拉小提琴。我说中国人的父母，你们的每个孩子都会弹钢琴，也都会拉小提琴，对不对？Yeah， 所以 ，OK， 那但是这我说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这是要能够给他这些东西，这一个负责任的父母是这个很好 ，OK， 很好。但是当你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你这些都做的时候，你用的方法也影响他的人格发展。而且你的影响力好大好，一个人的人格，塑造他的人格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是他的父母。想一想，他的父母。所以，即使你这些东西都做得非常非常成功，他书读得很好，考上很好的学校，考上很好的大学，而且他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你都做得很成功。可是如果你在做的这个过程里面，你用的方法不好，你所塑造的一个人格，如果那个不是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一个人格，你其他的都很成功，值得吗？想一想，我快要退休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来找我，她是医学院快要毕业，快要几个月就毕业 ，OK。她读书读得非常好，在台湾念医学院是哇，那真的是，但是最高的一个目标。而且他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一切都，他的父母应该觉得很成功。可是他医学院快要毕业，他来找我，他已经开始有忧郁症，有忧郁症，而且很紧张，焦虑，很多的症状，焦虑、忧郁症，然后呢，还有身体的症状，失眠、头痛，很多很多的很强一些强迫性的功能症的一些趋向，哦。那后来我就了解他的原生家庭，他的父母从小，他们父母从小就是用打用骂，用打用骂。如果他功课不好，一直到高中，一直到念高中，还是用那个水管那个橡皮管打他。哇！我就而且他的父母是传道人。我觉得还好，他们在南部，我在北部，要不然我可能到他们家里去骂他们一顿。这可是我想他的父母应该很有成就感，应该觉得很成功啊！我们的女儿这个医学院快要毕业呀，做要做医生，而且弹钢琴啦，小提琴，应该中国人的父母希望的他们都有，对不对？可是我说你这个算成功吗？这个算成功？如果你所塑造的人格不是一个健康、健全、快乐一个人格，我就觉得这个应该不算成功。OK， 所以我第一个我说从圣经我所学的第一个有一个价值观，有一个价值体系，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是念医学院。OK， 对不起。OK， 最重要不是念医学院，最重要不是弹钢琴、拉小提琴，最重要不是那个每个都是考 A， 了解吗？最重要是这个人格快乐不快乐，健康不健康。这个我是从生意学习，因为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他的工作，我这个人格是他的工作，《以弗所书》第二章。OK， 所以这个我学，我第一个我做父亲，我的工作有一个目标，我的目标 不是说我的孩子一定可以弹钢琴拉小提琴，我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健康的人格。 OK， 第二，我就从圣经我学习这个方法，这个做这个工作，我做夫妻，我做爸爸，我这个我知道我的目标，那方法是什么？方法是他能够有一个精神、心理健康、快乐的一个人格。这个方法是什么？不是直接教导，不是直接教你要积极思想，这个要靠主喜乐，什么你不喜乐你就有罪恶感，不是那种直接教导。OK， 这最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你帮助一个孩子发展这个健康的人格，最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啊？是你跟他的关系。OK， 有一个姊妹跟我在台湾服侍，你不要说关系，那个关系有很多种不同的关系，但是你要说感情。OK， 那个你跟他的感情，你可是我说那个就是反正就是你直接那个，其实这个也是上帝的做法。上帝的，你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吗？以马内利，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应该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最深的做法就是那个关系。我记得我的老三在美国念大学，他的 minor was theology。OK， 我记得他三年级的时候，他念三年级就已经退休回到美国。我记得有一次他到我们家来，他说他去上这个课，他说爸爸。I discovered it's all about relationship. 我说啊，很好，我很高兴。It's 我们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不是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对不对？系统神学是一个工具，但是这个主要的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关系，一个关系，你认识神。OK， 所以说那个神用的方法是那个关系，也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马太第二十八章也是我与你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说我要怎么样，我要花很多时间，我要花很多时间。 Actually 我说神的方法是那个关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有一句话我不喜欢，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他说是你们真知道他，可是那个希腊文真知道，我比较喜欢翻译是你们真认识他。那个知道跟认识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呀，我知道我的父亲，可是我不认识他啊。OK， 那所以说我说我自己的原生家庭。OK， 那所以这个知道那个希腊文这个 know 英文的 know 两种 know， 对不对 ？I know 二加二是四。But I know 我的孩子，那个 know 不一样，对，一个是知道，一个是认识。所以以弗所书那个第一章应该是你们真认识他。以弗所书第三章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呀。那我说的那个认识是那种认识 ，OK， 那种认识，所以要跟他建立那种认识。然后对你很深很深的认识，怎么做？你要需要花时间，花很多很多时间跟他一起相处，跟他一起玩，跟他一起交谈谈话，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做很多很多事情，建立那个关系，使他能够对你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认识。这个是才是你塑造他的人格的方法。OK， now。那所以如果说我的工作目标是塑造一个人格，方法我用的方法是我用的工具就是这个我跟他的关系，然后能够对我很深很深的认识。 OK， 在这个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最关键性的因素，你可以猜是什么？昨天晚上我们讲的无条件的爱，对不对？无条件的爱。 OK， 这个无条件的爱是最决定性的因素，而且这个无条件的爱会创造一种自我形象，孩子的自我形象，孩子的自我形象健康健全不健全，最关键的因素是你跟他的关系，而且是你对他的看法。孩子的自我形象从哪里来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第一天他没有什么自我形象，对不对？孩子的自我形象不是天生的，孩子的自我形象是学的，是学的，是慢慢的逐渐学的。OK， 那从哪里学的？从他的父母，父母对孩子的看法就变成孩子对自己的看法。哦，因为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不会错，父母的对事情的看法一定都是对的。因为他孩子小的时候，他就傻傻，他当然这个父母对他的看法都是对的。所以如果他觉得父母喜欢他，如果他父母觉得他可爱，他就觉得他可爱，对不对？父母觉得他可爱，他就觉得他可爱。OK， 父母如果喜欢他，他就喜欢他自己。如果他觉得父母不喜欢他，他就不喜欢他自己。有的人长大以后，他一辈子就不喜欢他自己。你问他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他就是觉得他不喜欢他自己，后来就发现，其实他从小他感觉父母不喜欢他，所以他的自我形象是从父母学的。所以 OK， 所以说一个健康人格，最大的因素是自我形象。那个自我形象如果好，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太太在台湾，她带一个小幼稚园，这个小幼稚园都是老外的孩子。 OK， 父母是宣教士，就是一些外国人在带，没有，十几个孩子而已，一个礼拜四个早上就带这个幼稚园。那么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中午他回来，他回到家，我就看他一直笑，他一直笑。我说今天早上一定发生很精彩的事情。我说有啊，什么事情？他说 Jonathan， 我们认识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也是我们差会的宣教士，所以他说 Jonathan 这个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他说他。今天早上，他说今天早上我还没有开始，这个应该是9点钟开始，差不多8点55分。他说我就坐在地上，跟几个先来的孩子就他们就围着我，我就跟他们谈。然后 Jonathan 从那个门跑进来 ，Jonathan 跑进来，他就跑过来，他说 Here I am， 我来了。哦，他觉得很好玩。就是这个这样的，他觉得这个老师一天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到他。我说这个孩子自我形象不错啊，他的自我形象也没有，因为我也认识他的父母，我们知道他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自我形象。OK， 那这个自我形象，有的人问我说这个，如果你给他的自我形象太好，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变成骄傲？啊，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自我形象太好，变成骄傲，我告诉你不会。骄傲不是因为自我形象太好，骄傲，如果你看到一个弟兄，你觉得他很骄傲，他一定要每个人都觉得他很了不起，我会怀疑他不是那么，他自己不是觉得他那么了不起，我会怀疑他有很深的自卑感。骄傲跟自卑感不是两件不同的事，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你越自卑，你们觉得越有自卑，有的人就他就会越表现我很了不起。真的自我形象真的好的人，他不需要让你觉得他很了不起。所以我说你不要怕，你给他那个自我形象，你就放胆，就给他一个很好的自我形象。OK， 所以这因为心理健康、人格健康最关键的意思就是自我形象，自我形象健康健全，这个人的这个人格就健康。OK， 所以那这个自我形象好， 主要是什么？它有一种价值感，而且这是存在的价值。它不是因为它的钢琴弹得很好，不是因为它的功课很好，不是它的成绩都是 A， 不是因为它考，因为它不是因为它的钢琴，不是它的小提琴，不是因为它球打得很好。OK， 它的就是因为它存在，因为它是我的孩子，了解吗？他不需要有任何别的条件，就是因为你是我们家里的人，你是我家里的孩子啊，所以我说这种自我形象我也是从圣经学的。我发现其实有的地方圣经跟心理学非常相称，我说好的心理学也乱七八糟的心理学我也不讨论，但是圣经跟好的心理学有很多地方很相称。它是一个孩子的自我，一个孩子的人格健康跟自我形象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是自我形象。这个自我形象从哪里来的？上帝给我们的自我形象。OK， 那这个稍微这个牵涉到一些神学问题、接近问题。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一节。耶稣受洗的时候，有一个天上有一个声音，记不记得？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OK， 你是我的这个，我记得我有一次听新加坡有一个邝建雄牧师。他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他第一次了解这段圣经的意思，他带他自己的孩子家庭玩祷的时候，睡觉之前他们有点读圣经，简单的一些祷告，然后他用儿童圣经就带他的孩子家庭玩祷的时候，他的儿童圣经的翻译说：“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 Oh my， 他说他听到这个翻译，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的儿童圣经是：“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我当时他差一点昏倒了，因为邝牧师他说他自己从来不知道他自己的父亲对他的看法是什么。我听邝牧师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何况我也一样，我从来不知道我父亲对我的看法是什么。所以他说他差一点昏倒了。可是为什么昏倒了？他说因为。你这个牵涉到一些解禁问题。尼托生弟兄有没有听过？尼托生弟兄他是一个中国教会的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神学家。 OK， 我很欣赏他的一些神学。 OK， 所以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主内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在基督里面，耶稣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也发生了，因为我在他里面。所以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也钉死在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也从死里复活，因为我在里面。所以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也在他里面。所以当父对子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也对我讲这句话，因为我在他里面。所以当父对子讲这句话：“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也是对弗利德讲这句话：“哦，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了解吗？而且这个是耶稣还没有做任何事情，还没有出来传道，还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是先讲这句话。OK， 所以，哦，这个牵涉到很多很多事情。一，这个称义是什么？很多我在神学教硬性称义，称义是什么？称义不是说你的罪赦免了，好像这个是比较负面的，你罪赦免了没事，你可以出去玩。不，这个负面的你罪赦免的称义，你算是一个义人。一个义人是什么？一个义人是我十全十美，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所以说，如果他对耶稣父对子讲这句话，我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义也算是我的义，他的完美算是我的完美。上帝看到弗里德，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而且这个是无条件的。 无条件的。所以我说，我从圣经学习做爸爸。我从我本来没有，我第一个孩子来的时候，我真的我没有观念，我因为我自己在我的自己原生家里，我没有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模式，所以说我第一个孩子来的时候，我比较没有，我第二个孩子比较有人说第一个孩子是必修，第二个孩子是选修，第三个孩子是重修啊，我第一个孩子来，我没有那么清楚的观念，可是我逐渐从我的福音神学，我就了解怎么做爸爸。做爸爸是说，看到你就喜欢，不管你脏脏臭臭的没有洗澡，不管你的房间乱七八糟，不管你的功课没有做好，看到你就喜欢，过来给我抱。了解吗？这个叫做无条件的爱。我可是如果能够给孩子一个感觉，不看到你就喜欢，哦，给他一个自我形象，不是因为你的房间整理得很干净，不是因为你的功课很好，不是因为就看到你就喜欢过来给我抱，脏脏皱皱的，我要给他这个自我形象。哦，我所以我说我是从圣经学习怎么做爸爸。那他的我说那个价值，不是因为他有任何条件，不是他的功课很好，不是他钢琴弹得好，就是因为他存在，就是他在这里。OK， 所以能够给他这个自我形象，比什么都宝贵，比什么都宝贵。OK， 但是问题是这样，我们这里今天晚上这里的人。有多少人有这个自我形象？有多少人？你我们都有多少人觉得，你今天晚上到这里来，这里的每一个人一天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到你，举手一下。其实，因为我们的父母，连最好的父母，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创造一个人格，对不对？他们很多很多事情，所以他们有时候他们不小心，连最好的我的原我其实我跟台湾我跟弟兄说，我的原则是天下没有好的父母啊，跟中国人的想法不一样，对不对啊？我天下没有，我们都没有任何父母做的百分之百好，一不小心就，而且有的父母也没有信耶稣，有的父母也自己的原生家也不是一个好，他就一代传，所以有的父母他不知道他在做别人，所以他同时在创造一个人格，哇！所以我说这个人格比，如果我能够小的时候给我的孩子这个感觉，是比什么都宝贵。世上只有两个可能性。要么就是看到你就喜欢，要不然是什么？看到你就讨厌，对不对？这是从神学的角度，这个是律法跟福音，对不对？律法就是看到你就讨厌，福音是看到你就喜欢。而这个是上帝，这个是我决定的，不是因为你有什么优点，不是因为你什么条件，就是我决定看到你就喜欢。我感谢神，他决定，他跟我的态度，他对我的态度跟我的关系，我非常感谢他。他决定无条件的决定，他对我的态度就是看到你就喜欢，不是说看到你就讨厌。哎，我说只有两个可能性 ，actually， 还有第三个可能。后来我就想，还有第三个可能性。就是看到你就好像没有看到你一样，那个是我自己的父亲给我的感觉，所以了解吗？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我是从律法跟福音学习做爸爸，学习做爸爸就看到你就喜欢，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条件，不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在这里是我的孩子，过来给我抱，呀！所以如果能够让他有这个价值感。价值感，我我我 哇，那个比什么都宝贵。OK， 所以讲一些比较实际的原则。第一个，你要改变他的行为，要改变他的行为，你绝对不要用爱不爱来做改变行为的方法，你不要用气绝的恐吓来改变行为，了解吗？改变行为，我看过一些例子，我在台湾一个松庆超市，一个超级市场，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妈妈，孩子在那边三岁的孩子在那边在地上胡闹胡闹，说那孩子妈妈就说你这样做，就妈妈就回家把你丢在这里，你怎么办？哦，你绝对不要用这个方法。这个孩子三岁的时候，他那个感那个遗弃气绝的那个恐吓，太可怕了。第一个，不要用爱不爱，你这样做我们就不要你，我们就把你送给别人了。哦，有没有听过？我听过，对吧 ？OK， 你听过 ？OK， 所以第一，不要用爱不爱，也不要用丢弃不丢弃来做一个改变行为的工具。OK， 第二个，你绝对不要用羞辱，我说公开的羞辱来改变行为。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妈妈跟我说，在我们台北政坛，有个妈妈跟我说，她的孩子学钢琴。学钢琴没有什么不好，我可以学钢琴。可是他还是学钢琴的时候，一个学生发表会，你们的孩子应该都有那个 recital， 那个 OK recital， 那个每一个孩子就上去弹一个曲子，然后父母是听众 ，OK， 所以他 OK， 然后这个他说我的孩子去弹完了，爸爸就站起来，就在当面。以后就不要学，你看弹得那么烂，别人弹得那么好，你以后就不要学。哦，这种公开的羞辱是对给孩子的自我形象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呀。所以说我最早我跟他公开的羞辱，可是我觉得私底下羞辱也不好，对，我不是用羞辱，不是用爱不爱，也不是要用羞辱来改变行为。因为我说我是从圣经，我是从上帝的做法学习做爸爸。有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不晓得出现了多少次，那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有没有听过？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多少次重复了，上帝好像蛮看重他说他的孩子他的儿女，他的旨意绝对不是他们有羞愧、有羞辱的感觉啊，羞耻感，羞耻感，这个不是一个很健康，这个、不是一个很健一个人格的，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格，而且不是一个很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方法来改变行为。我前一阵子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就看到54章。以赛亚书54章，我就吓一大跳。上帝做父亲，上帝做天父，做爸爸。54章第4节，我就看这，我真的吓一大跳。你就这里，神好像很看重，要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是，哦，绝对的，就是不要他的孩子有羞耻感。OK， 你看这句话，他说他用五在一句话里面，他用五个不同的方法，在一句话里面就说我的旨意是绝对不是要我的孩子有羞耻感。OK， 这个54章第4节，他用五个不同的方法，你们 OK， 他说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至蒙羞，第一，也不要包愧，第二，
一，你必不致收入；第三，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第四，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有五个不同的方法来重复是我的旨意，绝对不是要你们有羞耻感。有没有发现一句话里面五个不同的方法来表示表达他的神的旨意，是绝对不希望他的任何儿女有羞耻感。是有时候哎，你就不像我们家的孩子，就是哇，就是那种以后不要学钢琴，就是哇，你就那种方法。OK， 所以 OK， 这是负面的。OK， 那讲正面的。如果我说你主要的给他一个很健康的自我形象，主要的是你跟他的关系，你对他的看法，你对他的态度，你对他的态度看到你就喜欢，不管怎么样。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我们的我家的文化，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就一直到现在，就是一看见就抱，一进门就抱。就回去的时候就抱，这个我的孩子，我的女婿，我一个女婿好高，6尺5寸的，这个一看见就抱。我觉得我看到我的孙子，我的外孙女，我的外孙，我看见就抱，说再见的时候就抱，呀，而且那个抱不是因为你的功课很好，也不是因为。你刚听到那报，对呀 ，OK， 所以说一方面，我说正面的是，而且你要花时间，你要用时间来证明，用时间来证明，你对他的看法真的是那么宝贵。我说弟兄特别留意，有时候我回家。哦，回到家已经很累，我就回到家就开始看报纸、看电视、看新闻，我就觉得哎，要不然就回到家就继续工作，传道人啊，就去准备讲到什么，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太太跟老三回到家里。他们已经我在书房里面准备，那天晚上我要讲一个专题。要装一个专题，所以他们一进来，他说：“哎，要不要看凯莉所买的新衣服？”我说：“哎，我说我现在很忙，我没有时间，我等一下来看。”然后就回去看我准备那个专题，那个专题的题目是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爸爸。我就看那个，我就哇开玩笑，我就把那个放下，我要看你的新衣服。我很漂亮，就抱一抱，然后就回去。其实不需要几秒钟都不到，对，几秒钟我难道我就少不了那几秒钟？可是我就觉得，哎，我说弟兄特别注意啊，有时候这个工作狂，可是也不有时候不也不是不止工作狂，有时候就我回家很累，可以看报纸、看电视，就望着孩子在那边。他会很注意，他会很观察你，他在你的眼目中，所以我的原则，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这是我决定的，不管你脏脏臭臭的，没有洗澡。OK， 那我说你要，所以我说你要花时间。你要花时间，你要陪他，你要用你的时间来证明说他在你的眼目中非常宝贵，非常重要。OK， 那有人说父母是，我花很多时间陪我的孩子，我陪他做功课，他练钢琴，我就坐在他旁边看他练钢琴。我说很好，你陪他做一些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你有没有陪他做一些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不一样。举一个例子，有一次，
有一次我跟朱团长，我跟他讲，他说他我是我最早来台湾做学生工作，后来做社青，后来逐渐的他们长大，我就陪着他们，后来他们就成立一个团契，叫做方舟团契，他们是结婚了有孩子，所以这个方舟团契是结婚他们一对一对进来的，所以他们就叫做方舟团契，后来他们有孩子，这个孩子是一个他们叫彩虹团契。那么在那个时候，真理堂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场地不够用，所以他们把我们放在外面，我们就借一个幼稚园，在仁爱路，台湾来的，台北来的仁爱路，所以我们就借那个幼稚园的聚会。那我那个时候我带父母比较简单，我就每个人要有圣经就好 ，OK。可是我的太太就带这个儿童这个团契，这个彩虹团契，他们需要很多玩具、很多道具、很多水，而且那个不是我们的场地，是我们借的场地，所以我们不能放在那边。所以我每次去要带那些道具去，那些玩具，然后就聚会结束了，我们回家的时候也需要带那些。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说，对不起，我现在这个是刚好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一起带一个长远主义学12个礼拜，是做怎么样做父母，一个做一个称职的父母。OK， 我们带那个课12个礼拜，所以我记得那个礼拜天早上一进来，他说有没有发现孩子不喜欢浪费时间？那很多父母说。怎么说孩子不喜欢浪费？我的孩子一天到晚都浪费时间，看你对浪费时间的定义。所以我就讲，昨天晚上礼拜六晚上我们放落团聚会的时候，这个结束了，我跟我太太还有我们的老三这个，因为老大跟老二已经去美国念大学，但老三就还小，所以我们就这个团聚会结束了，我们从这个仁爱路走到新生堂路口，在那边在车上等车，在这个车上等公车。我们每个人都拿着一大堆这个玩具跟道具，是吧？然后呢，我的孩子在那边，他说他我们在等这个公车来的时候，我的孩子说：“爸爸，你把东西放下来，我教你一个游戏。”啊，我说东西放下来，然后这个车上来说我们要把再拿起来，我觉得很麻烦呢、啊。可是他后来我就说 OK。我要，他是老三是重修的，对不对？所以我这个比较有观念，我要怎么样做爸爸，所以会我把东西放下来。他说我讲一个游戏，他说你把手伸出来，你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把手伸出来，这样，你没有玩过 ？OK， 我教你一个游戏，站起来 ，OK， 伸出 ，OK， 那我们就这样 ，OK， 然后这样子 ，OK， 这样子 ，OK， 这样子。你知道 ，OK，OK，Now，OK，OK， 这个你就动这个手指，哦，不对，对不对？很难啊，对不对啊 ？OK， 就动这个，OK， 很好玩，对不对？那所以我说小孩子不喜欢浪费时间，他说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站在这里等车子？但不，我们可以用这个时间来玩一个游戏。所以说你问题是你敢不敢OK 就逗这个手指Can you move it? OK 所以孩子的观念是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站在这等车，我们可以用这个时间来玩一个游戏。所以意思是说你里面的童心要找回来，对不对？你要了解他的想法，他的价值观，他的，他说这个时间太不要浪费，我们就可以玩一个游戏。要，you know， 如果他的印象，你给他的印象是你喜欢跟他一起玩游戏。我的孩子，我的老大，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 board game 叫做 High Ho Chariot。这个 High Ho Chariot 就是 这是有一个樱桃树，这个、樱桃树，然后就很多很多那个樱桃就挂在上面，然后就你转那个箭头，转那个箭头，如果是你转到二，你可以拆两个樱桃；如果转到五，你可以拆五个樱桃。可是如果你转到有一个小狗，它就来，它就这个小狗就来碰到你的篮子，这篮子都这个就倒就都里面东西倒出去，哇！你所有的樱桃又再挂在树上，然后从头开始啊！哦，我跟他玩这个游戏，这个有时候我觉得我快完了，快我的樱桃都收，差不多快收好了，然后就碰到那个小狗那个来了，我所有的樱桃再挂上去。有时候我觉得玩这个东西很无聊，可是你如果问我，你喜欢不喜欢？你真的喜欢跟你孩子玩，还有 Jerry， 我可以凭着良心，我可以说我喜欢。你说我说我喜欢，那个是假冒伪善吗？你觉得？你喜欢跟你的孩子玩，还有 Jerry， 你喜欢吗？我可以说，凭着良心，不是说谎。我喜欢，为什么？最关键的字在这句话里面，最关键的字是什么？跟我的孩子，如果你父母你喜欢玩，还有 Jerry， 我说我一点都，我会觉得无聊。你喜欢跟你的孩子玩，还有 Jerry， 我说，很诚实的说，我喜欢，为什么？不是因为我对还有 Jerry 很有兴趣，是因为我跟我的孩子不管玩什么。我是很有兴趣呀。后来孩子，我的老大就稍微长大一点，他就没有太多兴趣。然后就老二来了，我就跟他后来跟他玩，还有 Jerry。后来老二稍微长大以后，就他就也不太有兴趣玩这个。我，哎，我就松了一口气。然后过了13年半以后，老三来了。我太太说：“哎，这个还有这个还在，这个 board game 还在，拿出来。”我跟老三也玩了，还有 Jerry，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无聊，可是我说我喜欢，不管做什么，就跟他，我因为这是一个机会，跟他建立关系，爸爸觉得爸爸很喜欢跟你在一起，很喜欢跟你在一起。OK， 不管做什么，很有意思。后来退休了，我的孩子三个孩子都长大了。后来退休，回到美国，第一个外孙女来了，我太太就买一个圣诞节礼物给我，你们可以猜是什么礼物？还有 Jerry， 我就开始玩，我跟我的最大的外孙女跟他玩，还有 Jerry， That's very interesting， you know? 可是我喜欢，我其实虽然我的孩子长了，可是我对我的孙子。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不管做什么，我喜欢跟你在一起做。所以说我有的在台湾，我记得有一次，有些父母来找我，他说：“哎，我们的儿子他现在已经15岁，他好像不太喜欢跟我在一起，他有他的朋友，他喜欢在外面跟这些。”我就觉得，当然我没有直接跟他们说。可是我发现，如果孩子小的时候，你给他的感觉你喜欢跟他在一起，他十几岁，他会喜欢跟你在一起，他会还是会。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我没有说，我心里，如果你们10年前来问我这个问题，我比较有办法可以帮助你们，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容易。我保证你，如果你的孩子小的时候给他看，哇，你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不管做什么玩什么，我可以保证他十几岁 teenager 他也会喜欢跟你在一起。 OK， 所以说这个，我说那个你对他的看法 OK， 还有一个回到这个那个，我说那个自我形象，这自我形象是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而且不，那我这个，可是我说有的父母他没有，他不信耶稣，他也不知道圣经，他没有看过圣经，他也不知道上帝怎么做爸爸，对不对？他没有想那么多。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姊妹，她也是宣教士，她来找我，她很深的忧郁症，而且已经到一个程度，差一点就变成多重人格，有没有听过 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 dissociative disorder? 哇，非常严重。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最早的回忆是什么？你最早的回忆？”有一个记者可以说叫 Alfred Adler， 他跟弗洛伊德同一个时代。他说：“你如果要真的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自我形象，你可以问他说你最早的回忆 ，What is your earliest memory？” 我就问他，我用英文，因为他是美国人，我用英文，我 What is your earliest memory？ 他说 ：“I have a memory， 我四岁的时候，我在家里画一个图，画一个画。”他说：“我那个时候。”我用蜡笔，可是我找不到，我唯一的蜡笔是黑色的，所以就用黑色的蜡笔就画一个画，然后就拿到厨房给我妈妈看，给我妈妈说，这个画又丑又笨 ，This is ugly and stupid， ugly and stupid， 你可以想象一个四岁的孩子，如果他做的东西。有人说 ugly and stupid， 其实四岁的孩子他也分不清楚他所做的东西跟他自己也没有那么容易分画这个界限，所以当然这个会给孩子一个自我形象嘛。你自己也又丑又笨 ，you see， 哇，所以他的自我形象就从四岁之前已经开始有一些很不健康的自我形象，哦，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他的。自己的心理很不健康，忧郁症 ，OK， 有些忧郁症，甚至就 almost 变成多重人格 ，you know 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所以说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比，所以我的原则，我的孩子，他们那个他们小时候他们所做的东西已经没有，可是我的孙子 ，OK， 我的孙子啊。这个不管他怎么样，他给我的东西我都会贴在冰箱，我会说很漂亮，你觉得这个东西漂亮不漂亮？你说不漂亮，你要小心一点。我说很漂亮，上个礼拜。其实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有时候你说哦，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狗，如果他说那个不是狗，那个是马。其实上个礼拜，我的最小的孙子，他就给我一个 Happy Birthday card， 他里面画了很多 balloon， 我说。我说哦，这个是很漂亮的 tadpole 就是小青蛙，知道小青蛙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圆圈，然后一条线，这不是 tadpole， 是 balloon，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会贴在冰箱，很漂亮。我说这个很漂亮，你觉得漂亮吗？你不能说不漂亮 ，OK，OK，OK，Now，OK，I， but you see， 就说 Rana， 苍蝇，我说这个跟都有三权的句，苍蝇是什么？苍蝇，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一个艺人就是百分之百，对不对？这个不是你我本来做不到，不可能做到一个艺人，但是上帝就决定。你在我的眼目中算完美毫无瑕疵，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OK， 哇，所以我讲这个题目在华盛，他们有一个特别一个讲座，叫福音神学的转化力，我就讲很多题目。有一个他不是学的，他是一个传道人，他说你上帝爱我。无条件的爱我们， 他说没问题，可是你说他喜欢我们，他一定不喜欢我们。我说你他不喜他他这个爱跟喜欢都是他决定的，所以如果他决定他喜欢我们，跟你跟他爱你跟你可爱不可爱没有关系，那他喜欢你跟你可喜欢不可喜欢的也没有关系，这是他的决定，对不对？所以说后来我叫他看，其实是编149篇第四节，耶和华喜爱喜欢喜悦他的百姓，喜悦他的百姓。 OK， 西班牙书，你们很少看西班牙书啊。OK， 就有一个小先知，西班牙书第三章17节，他耶和华要因你欢心喜乐，因你喜乐而歌呼。他决定爱，也决定喜欢。他说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OK， 那我大概我不要说最后一点，最后两点左右。OK， OK。那有的人说，那爱的意思就是不要管教，是吗？无条件的爱就是不要管教。我说这个观念也错了，也观念错了。如果没有管教，那不是爱。问题是哦，所以 Alfred Adler， 我刚才提到 Alfred Adler， 他说有两种非常非常不好的情况，一个是。是被 the neglected child the spoiled child, okay? This okay, the neglected child and the abused child, okay? Abused child 就是用水管打 ，okay? Neglected child 就是放牛吃草 ，okay? 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有个年轻人，他是巧生，他是从巧居地来到台湾读大学的时候，也加入我们的教会团契。后来就发现他在原来的地方，哦 ，OK， 他来找我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他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症状，身体还有心理很多的问题。那么他有个 tick， 哦，这个 tick 非常的，他会。舌头会吐出来啊，然后他会出去啊，有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特别是比较安静的时候，有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你会听连续一起祷告会听到一个啊，大家都跳起来。不过后来他也是边缘性的忧郁症，那么后来我给他做7-8年的心理治疗，7-8年的心理治疗。因为他后来就发现他来的时候他是小9，那么他父母的婚姻也很不好，非常不好，他们快要离婚。他来的时候啊，他是意外怀孕的 ，OK， 所以他来的时候也是，后来他的姐姐哥哥也都不要，也很不想要这个孩子，父母也不想要这个孩子，后来没有人管，后来他就在外面发展。也混了一些很不好的社会，是后来信了耶稣哇，然后就到教会来，然后就到台湾来念大学，然后就加入我们的教会。我当时一大堆的这个心理问题、精神方面的症状来了，哦，很辛苦。我跟他说心理辅导、心理治疗，7-8年很辛苦。然后呢，他大学毕业，然后他来说：“父母说我要结婚。”我说这个，我第一个想法，这个人怎么可能结婚？后来他给我介绍他的未婚妻，他的未婚妻也是很多很多心理问题，很多精神问题。他的未婚妻是相反的，他这个弟兄的原生家是没人管他，他是没有人要的孩子 ，OK， 所以没有什么管教。哦，这个然后这个女孩子未婚妻。在家里就像就那种比较传统的一些不好的方法，用打、用骂、用水管、用橡皮管，一直到高中就用打的，所以两个人的精神都有很大的问题。哇哇， 所以他们要结婚。那我就我所以我说两种方法，后来他们结婚了，后来他们还是蛮努力。我有一段时间我每次回台湾还是会看到他们，就会崇拜他们。我觉得他们在努力，不过我觉得他们两个很辛苦。OK， 那所以说不，你说没有管教也不是爱，不适当的管教也不是爱，那一种不好的管教的方法。所以说管教我们当然要管教，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人以为管教就等于是处罚，很多人以为管教的定义就是处罚，而且很多人处罚的定义就是打跟骂。 OK， 那管教不一定是处罚，管教是改变行为。所以我跟很多父母说，改变行为我们可以科学一点，可以科学一点，我们可以做得文明一点，了解吗？我们可以做得文明一点。这个管教不一定是处罚，处罚也不一定是打跟骂，我们可以用科学行为科学来做管教。那这个行为科学管教有说，如果无条件的爱，有说无条件的爱就是没有什么要求，是这样吗？我说不是这样。 OK， 无条件的爱是看到你就喜欢，过来给我抱，不管你脏脏臭臭的，房间乱七八糟，功课没有做好，过来给我抱，知道吗？知道，看到你就喜欢。 OK， 知道。 OK， 现在我跟你讨论几件事情。要去洗澡。要去收拾你的房间，要去做功课，了解吗？这个是爱的管教，爱的管教，爱的管教。而且管教 OK， 他在这个基础他知道，不管他怎么样，你爱他，不管你跟他说有些东西你需要做。我发现当我终于了解这一点，我就发现，哇，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上，不管怎么样，其实你可以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改变行为。今天晚上没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时间跟你讨论，可是你可以去买书，在基督教书房很多很好的心理学跟神学整合，心理学跟神学整合的书，教你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父母。在有一本 OK， 这 OK， 你们可以去找。这个是一些很好的神学，很好的心理学并在一起，教你怎么样做一个，怎么样改变孩子有一些健康，一些好的行为。OK， 这个我想不要。花太多时间讨论，但是我最后要给你们讲一个例子。我记得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念很多心理健康、心理辅导、心理治疗，就一个健康不健康的人格的发展。OK， 就念了很多这个科学。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很多心理不健康是从原生家庭来的，真的。心理不健康的根源是从小的时候，童年原生家庭功能不良的家庭产生心理不健康，真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比对这个比较了解。然后呢，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自己晨更的时候，自己读圣经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诗篇103篇有一段给我的感动非常非常深。103篇从第八节，从第八节读到14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理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多远。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念这段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就祷告说，如果你给我这一段，这本圣经的地方我都不需要，就给我这段就够了，我就知道要怎么样做爸爸。太多太多很丰富的教导在里面。 OK， 他说不轻易的发怒，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OK， 弟兄请留意，不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啊，对不对？真的要求主给我节制的圣灵的果子，是有一个叫节制，是不要动不动发脾气。OK， OK， 不长久责备姊妹，不要一天到晚念这样。就是说，我觉得给我很多实际的。原则很多，实际的例子太多太多，东离西多远，它是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多远，没有按照我们的 OK， 它 Where is it OK， 第十节，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哦，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算账，大大小小什么都要一个都要算账啊！哇，然后呢，也记得我的本体，留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刚好我说读研究所的时候，我看到这一段，然后呢，第二个礼拜，我的老大，在那个时候我的老大他们在那边练小学，他们的那个学校六年级的孩子有一个在他们的学校六年级的孩子，他们有一个他们看六年级的孩子可以中午出来的时候，这个放学他们可以做交通警察，你知道吗？你这里有没有？然后他这个六年级他们就那个 West Lafayette Indiana 是一个小城，一个大学城 ，OK， 没有太多车子，没有太多的 traffic， 就是这个孩子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就要他就这个车子来了，他就吹个口哨，然后这个东西这个拿下来，车子都要停，哦，他们觉得很了不起啊。那有时候没有车子，他们就很失望，但是如果有车子，如果看到一个车子，他们就哇。哇，那个车子都要停，所以而且他们是轮流。我记得差不多 ，OK， 那我们回美国我要读研究所的时候，已经在台湾十年，所以要回美国，我们以为我们带的那个衣服应该够用啊、可是我没有想到 ，Indiana 的冬天有时候这个也是会。蛮冷，因为下雪，所以发现我们从台湾带回来的冬天的衣服，真的是也不算是冬天的衣服啊。所以说，我们后来就开始，我就发现我需要买衣服，所以后来我们两个孩子，我们到 Sears 去买他们两个人都买一个外套，蛮厚的一个外套。OK， 所以可是问题是在四月底，天气开始变冷。是四月底还是是一月初？我忘记开始变冷，可是这个中午也不是那么冷，所以他去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大他去上学的时候，他就会穿那个外套，可是中午刚好这个时候是轮到他做交通警察，所以在中午他就穿这个外套，然后就出来，后来这个太热，所以他就把那个脱掉，就放在那个交叉的那个草地上面 ，OK， 然后就做交通警察，很了不起啊，得意啊 ，OK， 然后就哦，然后回到学校，晚上回到家里，我说你的外套在哪里？哇，他说哎呦，他说我中午出来的时候，我中午出来就 脱掉就放在那个草地上面，放在那个草地上。我是比较典型的弟兄，你可以猜我第一个反应什么？研究生很穷啊，对不对？记得吗？第一个钱不是那么容易赚的，知道啊？对啊，那个东西是刚上个月才买新的。OK， 我第一个想法是这样，后来我就想要学一个功课，要扣他的零用钱，还是干脆的就然后就这个外套就如果掉了就不给他。就然后就冬天就挨冷就去学校什么就反正就让他痛苦一点呢，就那种。可是刚好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就看那个诗篇103篇，不轻易的发怒，不是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然后就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啊，然后就想我觉得感谢神，他就光照我。他说你我觉得神在我心里面，你记得诗篇103篇吗？哎呀，我就想到真的，后来我就想一想，也纪念他的本体，也知道他不过是尘土，其实我也不过是尘土，我也不是没有掉过东西，对不对？我也不是没有掉过东西，所以后来就想。后来我就不骂，也不发脾气，也不生气，也我后来我就说，那我回去看那个外套还在不在那个草地上。那个是傍晚吃晚饭，回去看那个外套还在不在那个草地上。然后呢，我其实我不是说我非常属灵，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高兴，说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回去之前我先祷告一下，我为了讲这些我里面挣扎还也蛮久，因为我就想要不然我就心里默默的自己祷告，不要开口祷告，免得我们祷告然后呢万一找不到那个外套，上帝就没有面子了。要不然我的孩子，信仰就动摇，什么就上帝不一定那么好，什么。可是我就这样，我就冒这个危险，我祷告，我就放胆祷告，yeah。所以我们就一起祷告，家我们全家一起祷告。就是我希望能够找到那个外套。后来回去到那个地方。你们猜有没有找到那个外套？你很有信心，你我是小信的人，你这样有比我有信心。后来真的就找到那个外套，还是摆在那个草地上。那这个你说这个是神迹奇事还是怎么样？我也不敢说，因为这个是我说是一个小城大学城。OK。如果是台北新生南路跟新海路的这个交叉点，我想大概也找不到。所以，但是我还是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神迹，也是一种神迹。一个这个神迹，可能不是我找到那个外套，是一个神迹，是我这个人的改变，我这个人的比较懂事，比较没有那么动不动就发脾气，也没有。按照他的罪孽待他，没有说什么事情都算账，应该算账，就是说，其实后来我想，如果没有找到那个外套，他还是觉得有一个爱他的爸爸，有一个爱他的父亲，不是动不动发脾气，也不是说按照我们的过犯就带我们就什么事都要算账，我觉得他既然知道，而且一个祷告的父亲，他就现在他51岁，他现在我真的我很放心，他跟神的关系，他跟主的关系，他对主的信任非常的稳定，他知道有一个更爱他的天上的父。比这个地上的父更爱他，那也许从我的做法，他多多少少， 他就体会到一个好的父亲。我觉得如果神给我机会，那会这样子做，这个参与上帝的工作，他能够，他知道有这样一个地上的父亲要爱他，他就知道有一个更爱他，一个天上的父，我很高兴。后来我想，就算是没有找到那个外套，其实我到时候再买一个外套，我也不会死，对不对？所以我就想，有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要太，你有时候你不要太快下结论，也不要那么快就想的那么严重，想那么严重。OK， 所以我就觉得，所以你们现在你们相信不相信？圣经给你的资料，做父母很丰富，非常丰富，相信吗？这真的很丰富，要你知道怎么做爸爸 ，OK？ 妈妈大概也不错 ，OK？ 但如果你所以你要主要是要看，所以你要有一个时间，每天有一个时间看圣经祷告，然后你有时候你会发现哦，像我那天那个礼拜那个前一个礼拜我看了103篇，我大概知道要怎么样做爸爸，哎，太宝贵，非常宝贵。OK， 所以 around 呢，为你的孩子祷告。所以然后呢，我说从我们家两个人开始，我跟我太太，然后我弟，然后这边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OK，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孩子们这个信仰是这个认识耶稣，是耶稣，也主要的不是。这个教导是有，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跟你的关系，他跟你的关系很重要，而且他会观察，他非常会观察你怎么做基督徒，他观察看父母怎么做基督徒，这个对他的影响比你的教导更重要。然后他就看到你的榜样，看到你也是，你也在学习，你也在成长。可是看到你的信仰是真的，很真实的，所以我说，我今天晚上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那个，那个 ，OK 啊，我最后讲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弟兄。在台北真理堂真理的教会，他的太太从我去的时候1966年他太太已经是基督徒，可这个弟兄他就是不信，这个10年20年30年他就是不信。我就觉得奇怪，有时候他参加小组，甚至有时候他对圣经也有些蛮，他也蛮了解圣经，蛮了解神的话，也蛮了解福音，可他就是不信。我记得有一次我为他创造一个小组，我不敢说是一个慕道班，我是一个小组，是因为有些慕道友，我说我有一个小组起来，后来我 OK， 我有点诡诈，我就开一个纪要真理，但是我没有说是纪要真理，我就是一个小组，一个查经，后来好几个慕道友。他 OK， 我为他创这个小，我可以有一个小组，是说你跟我 OK， 他说不要为我，就他说我们还是需要别人，所以我就找其他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小组后来其他的人好几个这个结束了，我说因为一个慕道友，你如果这个是你如果说这个是一个有时间性的，对不对？12个礼拜或者什么10个礼拜，他会比较敢，比较放心参加。如果你说这个一参加这个小组是一辈子，他就会有点压力。所以我是12个礼拜，或者这个12个礼拜结束了，哇，好几个人决定他们要信耶稣，可是他还是不信耶稣。我就觉得，哦，后来就很多年。那么，然后有一次，我回台湾的时候，已经退休回台湾，我有一个弟兄开车到机场来接我们的时候，我说在开回去的时候回到台北，他说哎，上个礼拜我们小组里面这某某，哎呦，我 我要编一个名字，因为这没有录音，有录音吗？哦 ，OK， 有录音 ，OK，OK。他叫王三 ，OK， 他不是叫王三啊，我编一个名字王 ，OK， 一二三四三王三 ，OK。他说这个上个礼拜我们敲这个王三弟兄，他就分享一些。我说你说王三弟兄，我说他是弟兄吗？他说是的。他说你说的王三跟我认识的王三，这个大概不一样。他说一样。他说我认识的王三已经信耶稣。我说不可能。他说他去年圣诞节受了洗。我说他受了洗，我已经几三十多年，我三十多年，我他做布道友，他有时候礼拜天来跟他一起来参加聚会崇拜，我跟他谈了很多。他信耶稣受了洗，我说不可能。他说是的。哦，我不敢相信，对啊。后来礼拜天我去主会崇拜的时候，我看到他跟他太太坐在那边，后来他就起来，他就过来抱着我。我说，大家也知道我们家的文化就是抱来抱去，他也过来抱着我。后来他就跟我说，很高兴，很高兴，他信了耶稣。后来很有意思，后来他跟我说，傅牧师你讲过一句话。对我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你曾经讲过一句话，你说这句话，你不要误会 ，OK， 我这句话是开玩笑，是一个笑话 ，OK， 是笑话。我说，就算有一天上帝对我说，哎，傅里德，对不起，我骗你，没有天堂，没有永生，死了就死了，对不起，我说我是开玩笑 ，OK。我相信有天堂，我相信有永生。可是我说就算是有一天上帝说对不起我骗你，没有永生没有天堂，我会觉得主啊没有关系，我在世界上已经够了。我觉得信耶稣，你给我这样的福气，这样的福分，这样的享受，这样的喜乐，这样的我觉得够了啊。你给我这样的家，这样婚姻，这样家，我就够了。我没有任何后悔。他说你讲过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我就决定我也要信耶稣。 OK， 那我再说明一下，我相信有天堂，我相信有永生。 OK， 你不要误会，我不是信派神学。 OK， 但是意思说我自己，耶稣说丰盛的生命不是说死了以后才开始有丰盛的生命啊，不是说死了以后上天堂，信耶稣不是说死了以后就保了险啊上了天堂。我这个耶稣说的丰盛的生命是现在，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就开始经历，就开始享受。真的，我觉得那个享受已经够更多，我没有任何的，我不会后悔。所以 OK， 那所以他说，就是因为这句话，他说我也决定我要做基督徒。后来很有意思，他后来因为他自己他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都已经长大，而且很有意思，有一个已经不住在纽约，住在纽约，他自己坐飞机到纽约去跟他的儿子跟他说，对不起，以前你小时候我不懂得做爸爸，我做了很多东西做得不好，做得不对，我希望你原谅我。后来他就跟他讲他自己信主的一些经历，后来他的儿子也愿意信耶稣，很有意思。所以啊 ，OK， 所以我第一个是因为神给我这个婚姻，神给我家庭这个家，我可以说我享受耶稣说的丰盛的生命真的是事实啊，真的是事实，而且不是说死了以后才开始，是现在真的是事实。第二个，我听他讲的。接着我就想，其实有的人，你们在这，有的人也许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你的孩子已经二十几岁，甚至可能已经三十几岁，可能有。那这个我说，有的人说，父母是，如果我早一点知道这样的教导，哎，多好，我会做的不一样，会做的不一样。我要跟你们讲，永远都还来得及。你不要说太晚，又说父母是太晚，太晚，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自己的经验，我说老大是必修的，对不对？老大是我的试验品 ，OK， 我的老大 其实也不一定是，不一定是老大的老，有的就有三个孩子的人都知道，这个每总是有一个孩子比较难一点，会不会啊？会不会？有一个孩子比较难一点，一个孩子就是我那个是我的老大，哇、哦，很累很辛苦，有特别是念高中的时候，念高中。这个有时候我觉得，只要我说黑，他说白；只要我说白，他说黑。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累，很辛苦。可是其实他至少他意识到，我也在努力，我要做一个好爸爸。我也意识到，他也在努力，他也要做一个好孩子。所以有时候我一些摩擦，有些搞得不愉快。有时候也不能不说 no。有时候他想要的要做一些，就是我说 no, you can't. 我说 you know,、I'm sorry, but you can't do it. 我说他哭怎么就会很生气？可是我有时候我觉得有点啊，怎么那么难？但是我说，其实他意识到我在努力，我在努力，我要做个好爸爸，而且我也让他知道，我知道他也在努力做个。孩子，他念高中，我们的孩子在台北一年级到八年级，后来九年级他们就到台中去念高中，住学校宿舍。所以我出差到台中维水府，是在那边，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就结束了，我快要回台北的时候，我就路过他的学校宿舍。那个时候是下午大概四点，他们已经放学，所以他应该会在宿舍里面，所以我就想去看他一下。然后呢，他不知道我会来，他不知道，所以刚好他们有一个会议室，可是也是他们的客厅 ，OK， 他们的 living room， OK， 所以我从那个门进来，然后他们的房间，这个是走廊，他们的房间，这个走廊，这个、他们几个房间，所以我从这个门进来，我要来找他，他不知道我会来，我刚好就很巧合，我从这个门进来，他从那个门出来，哦，他就看到我说 ，Hi Daddy， 他就跑过来抱我，哎，我就觉得，哎。还有希望，我觉得其实小孩子他也会意识到，你在努力，你要做一个，所以你不要你说永远还来得及，你不要说跟我说父母太晚了，我的孩子已经念高中，已经念大学，已经大学毕业，你不要说太晚，这个永远还来得及 ，OK， 就是说你永远不要放弃希望。对啊，就说我发现他就过来抱我，我真的我就流泪，我也抱着他，然后就我记得我带了一些水果给他，后来就我就到车站去坐公车回到台北。但是我的意思说，这个我在May一个教会也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在题目的时候有一个。他们教会有很多杨女婿哈，你们知道杨女婿哈，你们也有 OK。他们有一个杨女婿，一个美国人，他们是也是听翻译的，听翻译。后来这个他我好像是也是礼拜六晚上就讲这个题目。后来第二天礼拜天，他看到他说父母是我昨天打电话给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三十几岁，已经好几年都没有讲话。You know, I called my daughter, and I said,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I love you. I'm not, 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就是 I want you to know, I love you. And she said, I love you too, Daddy. 她说 I want you to know. 她三十几岁，她说她就很感动，她说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Yeah.所以说你不管你的孩子多大 ，OK， 我的老大已经五十一岁，不管你的孩子多大，我告诉你，永远还来得及，啊，你不要太快下结论，这个关系你先祷告，这个关系可以回复。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就你更有福啊，你就真的小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做，看到你就喜欢，给我抱呀。 yeah, 哦，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你当然他听不懂这句话，但是你说你真的小孩子小的时候，就要能够有这个印象，哇，你会发现这个未来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福。OK， 我就 OK。我 OK， 我答一答，给你们一点时间，可以问问题 ，OK？ 所以有什么问题？OK，OK。
哎，傅牧师，我发现了有些家庭，这个爱孩子，这个就变成了溺爱。
呀，任 OK， 任性，这个所以说 OK， 爱无条件的爱。不代表说不管教，不代表说没有要求。OK， 这个有些事情要认，这个我看到你就喜欢过来给我报，然后我跟你讨论。有些事要做 ，OK， 这个一定要很清楚说，这个有事要做，而且这个我们有事情我们不能让步，所以这个也不容易做到。但是那个溺爱，那个任性也不好，这个也很重要。可是这个管教。是改变行为，不是处罚，是改变行为。那我说，其实越早开始越好 ，OK。而且你们可以买一些书，很好的书，基督徒心理学家写的书，怎么样用科学、行为科学去改变行为，这个很重要。但是这个被放牛吃草，这样的孩子也不好，对不对？那就用一天到晚被打被骂也不好 ，OK。
很难找。
要掌握那个刚刚好 ，OK， 真的 ，OK。还有没有？我看你们已经够累了啊，而且要回去爱你的孩子，回去抱你的孩子，对不对？要回去这个孩子放的时候，这个看到就喜欢这样 ，OK 这样。我很高兴，我讲这这两个题目，已经有人开始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明天下午要讲的。明天下午要讲一些受伤的回忆，每个人都有，而且我会详细的讲这个题目，非常重要。有的人，我们自己有些东西还没有处理，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不容易做得很好，对吧？所以我们需要处理我们自己，原则家。我这个是我自己的第一步，也需要面对我的原生家给我的一些伤害，给一些很不健康的一些经验。Yeah, OK， 这个是明天下午，我卖关子。OK， 你明天要来。OK， 我想差不多了。
OK，
我们就我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自己。你今天晚上再次给我机会回想回顾，你在我的一生对我的祝福给我的享受，真的是出人意外的，没办法想象的，不可思议的丰盛的生命，满足的喜乐，那个你给我的祝福实在没办法描述。祝我奉你的名祝福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他们也享受一样甚至比我更大的祝福，更大的享受，更大的喜乐，在他们的家，不管孩子很小非常小，还是已经长大，让他们能够经历主你的恩典，你的爱就能够实现，能够活出来，在他们的家里面就成为他们的享受，也成为他们孩子他们的、哦、他们的子子孙孙，他们的一代一代传下来，他们的这个祝福就给他们，让他们那个丰盛的生命不只是一个抽象理论，是一个实在的经验，是事实。就让他们能够经验，然后他们有一些人，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就给他们盼望，给他们信心，说永远还来得及，永远来得及。啊，就是祝你的恩典，而且你的能力是无限量的， 主，你真的可以使一切都变成新的。主，祝福他们小，而且有的如果他孩子还小的时候，哦，真的就祝福他们能够趁着机会，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给孩子这个感觉，就是看到你就喜欢，然后觉得你是我喜悦的，你是我的爱是我所喜悦的，我让他们能够就从小给孩子这样的一个自我形象，一个健康的人格的发展。主，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OK， 明天见。